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TikTok 及澳洲高管在听证会上回避与中国母公司关系，诈骗导致澳洲银行客户损失数亿元，议员呼吁四大银行赔偿。中共推迟发布取消澳洲淡物高关税政策，澳洲政府表示失望。首都行政区出台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禁令。Optus 同 SpaceX 达成协议，将能够提供100%地覆盖。澳洲建筑成本增幅开始减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 ，TikTok 澳洲公司高管在参议院的一项调查听证会上，多次回避澳洲 TikTok 与 TikTok 中国母公司关系的问题后，遭到院子内政部长詹姆斯·帕特森的盘问。7月21日，参议院就外国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干涉举行听证会。参议员帕特森首先质问 TikTok 澳洲公共政策总监埃拉姆伊乔伊斯，该公司与 TikTok 中国母公司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的关系。伍伊乔伊斯回避有关字节跳动总部所在地的问题，他说字节跳动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在中国设有办事处，但我不知道该公司的正式总部。中共通过其主权财富基金持有字节跳动子公司抖音1%的股份。为了进一步强调字节跳动与中共之间的联系，兼任影子内政部长的帕特森询问伍兹乔伊斯该公司内部是否持有党委。在伍兹乔伊斯再次声称他不了解字节跳动内部和周围的公司结构之后，帕特森揭示说，你不愿意承认有关你最终受雇的母公司的基本事实，这个对于你愿意诚实回答问题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TikTok 的谈话纪要已经泄露给媒体，其中他说要淡化与中共的关系。7月12日早上，帕特森连续发推文说， TikTok 澳洲公司如果连自己的总部在哪里都说不清楚，你还会相信他吗？但伍兹乔伊斯最终承认了他们在中国的员工可以访问用户数据更改算法，并受到中共国家安全法的约束。一直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 TikTok 存在的数据安全问题。这个星期三，情报机构澳洲信号局代理局长柯比盖尔·布拉德肖在参议院的第二日的听证会上表示， TikTok 外国所有权存在风险，并证实 TikTok 能够收集用户的大量信息。参议员帕特森这个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呼吁，为政府提供服务的主要资讯公司仍应禁止在工作设备上使用 TikTok， 以降低外国干涉间谍活动和敏感政府信息数据泄露的风险。目前美国、英国、澳洲和欧盟都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坎培拉消息，上一财年澳洲主要银行的客户因诈骗损失逾5.5亿澳元。在澳洲四大银行这个星期出席议会质询会之际，一位联邦议员敦促银行偿还客户因诈骗而损失的钱财。国民银行、联邦银行、澳新银行和西太银行的代表就诈骗对澳洲人造成的严重影响，在7月12日至13日接受议会质询。联邦议员拉克西尔对媒体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都知道这些诈骗手段。他表示他将质疑所有银行，为什么他们不采取更多措施帮助被骗的澳洲人。在英国，银行很快将被强制偿还通过银行诈骗窃取的资金，但英国银行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自愿这样做。澳洲政府正在酝酿类似的立法，但表示如果澳洲银行愿意，亦可以选择从下个星期开始采取同样的措施。拉克西尔说，在英国超过66%的被骗资金得到了退还，而澳洲的这一比例约为2%。去年澳洲人因诈骗损失了30多亿澳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被自称来自银行的犯罪分子所骗。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则显示，上一财年主要银行客户因诈骗损失超过5.5亿澳元，超过31700名客户受到影响，而四大银行总共只阻止了13%的付款给诈骗者。坎培拉消息，中共要求推迟一个月来发布是否取消澳洲大物高关税的决定，澳洲政府对此感到失望，并警告说，如果高关税在下个月没有取消，澳洲会重新启动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诉。中共对澳洲大物实施高关税之后，澳洲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但两国关系缓解后，澳洲同意暂停在世贸组织的申诉，给中共3个月时间考虑取消这一不合理的高关税。7月11日，3个月的考虑时间已过，但中共要求延期1个月。 中俄双方已经通知世贸组织，同意延期到8月11日。但澳洲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发言人警告话，这个是最后一次延期。澳洲政府一直明确表示，征收这些关税是毫无道理的，消除所有贸易壁垒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该发言人对中共未能在3个月内做出取消关税的决定感到失望。如果在4个月限期结束时关税仍未取消，澳洲将在世贸组织重启申诉。如果澳洲重启申诉，只需要从之前暂停的阶段重新开始即可。而且世贸组织争议小组的最终报告即将完成。2020年，澳洲时任总理莫里森公开呼吁独立调查 COVID-19 疫情源头之后，中国对澳洲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报复措施，对澳洲大麦征收80%以上的关税就是其中一项。工党上台后，澳中两国关系开始缓和。中共邀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北京，虽然阿尔巴尼斯表示接受邀请，但一直不肯公布访问时间。有媒体说，这次访问可能会被推迟到明年。坦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政府在新财年推出了更多的塑料禁令，以帮助社区和企业进一步淘汰一次性塑料制品。首都行政区交通与城市服务厅长斯蒂尔近日表示，到目前为止，坎培拉的社区和企业都强烈支持逐步淘汰一次性塑料制品，并准备好采取下一步的措施。新阶段的一次性塑料禁令已在7月1日生效，包括禁止销售、供应和分配一次性塑料盘和碗，发泡聚苯乙烯松散填充包装、发泡聚苯乙烯托盘以及冲洗式个人护理和清洁产品中的塑料微珠。为了进一步推动持久的变革，首都行政区政府仲将从2024年1月1日起禁止使用所有厚度超过35微米的重型塑料袋和精品购物袋。全国零售协会作为首都行政区政府的代表，正在提供一种优先教育的方式，并将在今年12月31日前访问1600家零售商，提供信息和资源，帮助他们实现转型。参与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供应商、中小型或独立零售商，以及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零售商，他们在受一次性塑料禁令影响的企业中占很大比例。一个为期12个月的一次性塑料热线，号码是1800844946，将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提供电话咨询，以支持企业和其他组织遵守立法要求。政府仲致力于敲定坎培拉首个循环经济战略，该战略将指导未来的决策，以更好地减少浪费，并加强企业的能力，嚟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就业。呼活士公司首都行政区总经理斯皮特利表示，呼活士在过去5年淘汰了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吸管、餐具、碗盘，最近仲淘汰了更厚的可重复使用的15公分塑料袋。要了解首都行政区一次性塑料制品禁令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政府网站 www.docket.docket.usenashsingledashusplastics。综合消息，根据 Optus 和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达成的一项新协定， Optus 即将成为澳洲第一家通过卫星提供手机通讯的电讯公司。该公司计划提供100%的陆地覆盖率。按照该计划， Optus 客户将能够在2024年12月前通过卫星发送短讯，而语音和数据发送服务将从2025年12月开始提供。而就在1周多以前，Charles 亦宣布和 SpaceX 的星联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允许客户通过特定硬件利用该公司的卫星在全国获得数据服务。同该协议不同， Optus 协议中能够使用卫星连接到任何 4G 商用设备，手机、笔记型电脑和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都能够连接到该服务，不用使用任何特殊设备、软件或新的卫星电话，普通手机就成。 Optus 正在努力建立无缝网络，可以实现从现有都市 4G 和 5G 网络到网络无覆盖地区 SpaceX 卫星服务的自由切换。目前 Optus 还未对连接卫星的设备进行试验，但计划在今年迟些时候随着卫星的部署进行试验。 Optus 仍在研究从商用设备到新卫星网络的连接是否与连接到塔站有任何不同，公司希望看到和现在 4G 网络中相似的效能和特性。事实上，目前澳洲大约1/3的地区仍没有移动网络覆盖。 史比什是卫星工程高级总监话，公司将从数百粒卫星开始启动基于文字的服务，最终会推出数千粒卫星专门用于直接到蜂窝的语音和数据服务。之所以从文字开始，是因为短信可以容忍延迟，而语音确实需要持续实时覆盖。综合消息，由于新建住宅数量的下降缓解了对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建筑成本升幅首次放缓，录得自 COVID-19 疫情以来的最低平均增幅。上个月，房屋建造或装修成本录得自2020年9月以来的最低平均增幅。房地产数据公司 CoreLogic 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建筑成本季度平均增长率从5月份的 0.9% 降至 0.7%。全国建筑成本2022年9月出现了 4.7% 的增长峰值。当时很多主要住宅建筑商在材料成本上涨、劳动力短缺和其他与 COVID-19 疫情相关的压力下倒闭。根据 CoreLogic 的 CoreLogic 建筑成本指数，虽然这一变化代表着建筑成本显著的减缓，但很多个别建筑材料的价格仍在波动。总体而言，全国建筑成本指数增长了 8.4%。低于上年的 11.9%。 CoreLogic 建筑成本估算经理贝莱特将这一变化部分归因于截至4月份的一年中住宅建筑审批量大幅下降。 CoreLogic 研究主管欧文表示，这一变化可能对消费者价格指数产生连锁反应。截至2023年3月的一年中，新购住房成本的年增长率同截至2022年9月的 20.7% 降至 12.7%。然而，对于那些想要租房或买房的人来讲，缓解可能还要需要一段时间，因为需求仍然超过供应，而且需求预算还会增长。欧盟表示，尽管通胀率很高，并且在14个月内加息了12次，但需求失衡已经为全国各地的房价划定了底线。前所未有的租金上涨、持续较低的空置率以及创纪录的海外净移民水平，亦继续支撑着住房需求。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